所以在修学这个立场里面啊，会因不同的现象、不同的烦恼，有不同的法。可是，当一个人在修行究竟圆满的时候，每个人的次第修学可能会有下手数的先后不同。可是，如果你要寻求前面所讲的一切圆满，烦恼上的断除究竟啊，那能集一切善啊，其实化解到最后，回归到最后，还是要积极一切功德，一切道品还是要成就的啊。所以，虽佛法有浅深次第这个观念啊，我只要因为我比较熟悉的是天台，所以我记得天台里面很多教法来作为引证啊。因为天台智者大师也不是为了天台而天台，因为他是后面人讲他天台啊，他其实他没有说要创宗的啦，他不过就是以他的智慧去成就一些教法，让后世的人可以受用了哈。这时候他就引用了经论，引用经论就是次第学，因为他里面讲次第禅门里面有特别讲说次第次第，跟他在讲次第的时候又把次第又提供一种不是次第的观念。那次第里面修次第有几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从浅入深。修次第有一个原因是从浅入深，再过来叫广积集一切功德，像次第学这个原因。所以有一些菩萨是已经成就的解脱功德了，可是他发觉说，哎，我虽有这样的智慧解脱功德，可是我为了教化众生，他的这部功德没有。没有，他变成回头修，菩萨回头修声闻法，为什么？为了教化声闻人，是这样。所以他变成就为了积集一切佛法功德，虽已经在某方面已经有所成就，为了次第的圆满一切功德，就回头从头次第去。所以次第不必然具有。我们个人修学为了自利而修学，乃至为了利益众生也是次第成。所以你看我们菩萨为了成就众生，有时候也必须要像这个行愿品里面讲啊，不管种种类的众生啊，你都能知道他在想什么，依其他的心量啊为他说法。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像，我就讲说，我经常有一种，这种妄想，就看到狗啊，看到一只很可怜的狗啊、猫啊，这就想说，假如有神通，我要看看到底术士是什么。趁大家没注意跟他来，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吗？小心啊，下次啊，不要再这样，轰轰，这只是很好玩吗？而且对他有用吗？那现在朋友他不用，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有一种想法，我其实一直很想看到这个树上有一只蜘蛛，那这只怎么长成这个颜色？这只怎么这种颜色？就有一种好奇心。假如我能知道它树是阴影，原来你为什么这种颜色？所以我也经常举一个以前我们那个户外教学啊，湖园户外教学去看那个动物园啊，那个有一种那个禽类啊，那个嘴很长啊，因为嘴那个嘴很长，所以它吃不进去，所以它每次吃的时候要向上丢，然后在这样，就像我们以前在丢花生这样。我那时候就想，到底它的业报怎么会这样？是不是经常要给人家你喂给他管，那就下次业报就说假佛赶快用海。我不知道，这是我乱讲的啦，不过就是很好奇，那么多众生，那几行都不敢，每样都不同，那很想说站在我们的心情，想要知道他在想什么。尤其看到一些很可怜的众生，很想不是靠语言， 不是靠禽兽的语言，而是靠心跟对心的那种心情啊，入他的心量，与他沟通，为他说话。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其实真正的沟通不一定靠语言啊，就是你有那种心量，你能知道他在讲的，就用心量的互动。也就是说，你放下你自己的心理的执取，那纯粹以他的心起这个，就像他心通嘛。他心通就是取对方的心，假想对方心量，然后起相应心嘛，知道他想什么。他心通，所以说如果有这种心量，我们可以度的面就不是光只是人，乃至我们要度鬼神也是这样啊。那以前碰到一个军师，他说他师父就有这种能力啊，到那个鬼屋的地方啊，人家就找人家来超度啊，很多超度的神，就请他师父去。他师父一进去也没讲话，就坐在地上，要不要跟谁在讲话？讲一讲，说一半走，他走了，他屁股起来摆一摆就走了。他也走，他简单，他没有什么法会，也不是诵经啊，就好像下来在跟一个人沟通。沟通完了，要坐在地上，他也没什么仪式，就坐下来就跟那个沟通完了以后，他说，就让一笔叫他走。他走了，他也就起来了，拍一拍也就走了。哇，我们也很欢喜这样的功德，因为我们现在能度，我们现在人都度不完的，鬼神怎么知道？我们也即使很期待，都看到说，我们假如能知道众生的所有需要，尽可能去成就他们，不会。对，所以我们能积极的功德很有限。如果从众生的量上来讲，我们积聚的功德太有限了，那么福德力太弱了，对。所以为了成就这些，要积极广，积极一切功德，然后成就一切的道品，让我们未来成就越多，你的功德力越强，你能成就的就越多。所以，当我们能经常比如说我们如果能多读《华严经》。就能开阔我们这个菩萨心量了。那我们现在这种菩萨心量越来越难发了，尤其像我们这种岛国的环境啊，因为狭隘，人跟人的冲突太急、太密、太急躁，所以我们看不到广大量，看不到广大量，心就容易狭隘。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环境里面，尤其是这个恶法增生的人要起菩萨心更难。像我们这种初发心的菩萨啊，现在不容易修，因为没有一个境啊。我们大概只能看众生苦来起慈悲心，可是我们很少看殊胜的广大境起慈悲心，起广大的心量，因为这种作为修行典范的人少了。能做我们观察的这种境也少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看一下经典所说的这广大殊胜的因缘啊，这才能菩萨道才能起来。所以这也是我经常讲说，有机会看看天文相嘛，看看那个天文啊、星星啊，看到这么广大的相，就不要躲在你家起烦恼。因为有机会，如果你在山上看到底下灯火通明你就想说，其实你就是在里面的一个房间，然后你们就在那里吵，很苦恼。可是你现在退回来看，谁理你啊？因为当我听到很多人都在吵，因为这一片都市里面每一间都有人在那里起烦恼啦、贪嗔痴慢疑啦、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啦，你就是其中一个啦。你觉得很伟大啦，不过就是众生相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人一生为了争取一个房子，然后躲在里面起烦恼，以为很伟大。那么看看更广的，觉得耗费在这一生上啊，觉得很无意义，对不对？所以我才会经常跟大家做这种思考就是说，在你家你觉得很伟大、很重大，事情很重大，跳开了这个相弄，就已经是被稀释了，因为太多这种人。你也不过是房屋这一条街里面同样烦恼的一个，以这个城镇来看，你就更渺小。以这个台湾，你几乎没什么看不到点的。那一棍跳开来看， 何其广大的世间，你为什么迟迟在那个小房间、小身体竟然这样放不下？你看到的不是那种微小不值得 一提的苦恼，竟然把自己的身心捆住了。原来你看到更多更多好多的这种痛苦，这时候你才发觉，我怎么为这个小痛苦在那里困住一生？因为你看到其他的苦更苦，这时候你会讲说，人生再不以此为主了，再不守住一个小小拥有的东西啊，在这里很了不起，因为你看不到更广，你看不到整个十方宇宙相，所以你就以为你那个地方自满自足，甚至自爱自怜，不是吗？那不，现在没有其他的话，就自己想嘛。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我有时候借着这个来想。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拥有一栋房子、一个东西以满足，因为你看不到大。那你看不到大，这一生就耗尽多少心思为他去满足、追逐，到最后其实真的是太渺小了。所以那个菩萨的广大心量建立不起来，就是这样，太小了。为什么？因为 你看不到小，你看到小才会知道大。所以有时候没有一种启发你做更广大的，像华严世界重重无尽啊，众生种种类啊，或一空一树一切处，哎呀，太多了，趴下来到处都众生。就在这样清净的世界里面，即使众生慌慌恼恼的一大堆，不要看别人，看你都肚子里面已经有好多重重世界众生相在里面。各安住，在小肠的有一个国，在心脏的有一个国，啊，彼此还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这个主人。各其他的地的风灾、水灾、火灾都有。他过他的，你过你的，各自安眠，都不知道而已，不是吗？光检查个细菌就很多了吧？何况众生一亿有八万四千重，各依业报形成在一块，形成他的世间相。说小小到身体里面印有无限的众生，都大大大到你也不知道有多大。人一生就是守住自己所缘的境，活着一辈子，用自己的想创造一个世间，用这个世间把你困制、永劫跑不出来。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这个佛说的，你把佛经的转到这样的观想，就觉得人的心量要放大，否则穷其一生在这里劳累啊，不甘愿啊，真的，如果想到这里就觉得不甘愿。好，人何其大，人的心量何其大，为什么就在这一生里面这样困住了？这包括修行也是，好不容易取得这种修行的这种资粮、这种机会，却又因小而不知道不断的广缺，成就最究竟圆满果道，所以就停顿了，很多修行停顿了。可是这里他不是这样讲 啊。好，那我们这里哈、啊、就要成就这些功德。我们再看46页，《金刚顶经》云呐、啊：“众欲舍命缘，勿舍菩提心。”又云：“六种波罗蜜，任何不应舍，这不是就密乘里面特别讲的吗？啊，即便舍命念菩提心不能舍，六波罗蜜不能舍，于密典中亦多此说。无上瑜伽师以鬼教典亦皆云：因受共与不共之二种戒律。你看，所以有时候。反而有一些乱象啊，让我们啊对某些很殊胜的教法产生了毁谤或不以为然。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佛法之所以衰，其实不是外道，是佛教佛弟子本身。佛弟子的作为让人家对三宝不起欢喜心、信受心，所以这有时候难过就难过在什么地方啊？经常讲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道理的啊，所以你看呢、哦？密乘他也特别讲因受共与不共之二种戒律哦，所以今天不管你在修什么法，这个基本的知见不能没有啊。好、哦，共者即是菩萨戒事，好、哦，那如果是不共的这种金刚乘的，是三昧耶戒，这也要受啊。 对不对？照理讲，越就近越圆满的，那越细微处就越照顾得到。今天为什么在戒里面他的轻重稍微有所抉择？是因为他看到更大，你知道，他不是不要他，因为看到更大。所以大之所以大是含小，所以我知道重点在哪里。可是重点大，我的100万也是从10000块开始的，只是我知道整个修行的重点在哪里，并不是因为这个重在这里，所以把它舍掉。那你舍掉10000，舍掉20000，舍掉到那边的100万都没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照理讲，大者应该是能容摄一切，所以应该来讲，菩萨乘应该是比声闻更细，所以他的戒法不但是律仪而已啊，他还新戒啊，还是新的戒。所以你不觉得律仪戒还好修，劳逸有情摄善法戒难，是不是？那更难了。所以这里面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即便是金刚乘啊，因为他要坏，或要迫使那些认为说，我只要修一个法，其他的不用啊，我只我这个最究竟，那其他的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反而会让你不能成就。这里面他又有提到啊，你看我这借这个因缘稍微解释一下就好了哈。他说那个注释的第一行叫波罗蜜多乘，又称因相乘，金刚乘又称为果相乘。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点出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只是重点不大一样。什么叫果相乘？什么因相乘？借着我们的《华华经》所说的，《华华经》以花为比喻啊，莲花为比喻。为什么以莲花为比喻？莲花是因该果，跟因即是果，不是从因为慢慢修然后成熟果，不是这样次第讲，而是因就果，因中该果该含的果，因为那个种子啊就在果里面。果就种，就是说其实就是现前一切法当下即是实相，实相不是在怎么样的次第慢慢成就，所以它是果相的，就在现前诸法不离一切不落的一切次第当体圆满。所以《法华经》就讲这样。所以《法华经》你用很多比喻啊，用很多比喻。那这个比喻啊，有时候我们要讲说用这种比喻啊，用那个牛车啊什么车啊，其实都是取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是要你知道三乘皆一佛乘，那这个一佛乘既然是当体成就，那我们的观法就直下承受承担这样的当体即是的这样的实相观法，所以叫做果相，直接受果的承受，直接就果出来，也就是不落一些次第的这样的观察。那其实即便大乘，我们显教的大乘也，你看《华华经》不是也这样讲吗？都含啦、啊、其实都含啦、啊、只要你自己阅读多广的话，这个问题都没有。当然我们密教不熟，我们没办法多谈，我们只是就现在这部分来谈啊，提出大概实践的思想啊，我们再来理解这样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47页，众灯八云，我知喇嘛是以四方大道而持一切教法者，此语乃察见其要也。啊，我知喇嘛是以我这个师啊，我这个上师啊，我这样的受的法是以四方大道而持一切教法。四方大道重点不在持，在重点在一切，也就是说四方代表一切方，我摄受一切法。我希望大家哈，借由后陀的不断熏习哈，我们会反复在很多地方会提醒，那有的会先提到。 因为什么是四方大道？为什么是四方大道？它虽然是有东西南北上中下那一切方，为什么四方？为什么设一切方？这刚才我们也提过，其实无方可分，因为它一开始它是去除一切对立相，去除一切对立相，所以它在设受一切法的时候，就典型出现什么样的观念？就一切法平等相。所以一切法平等相的时候，它变成我之法，在一切诸皆成就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哦，佛教经常讲一切一切一切，当一切法到一切的意思就是没有分彼此。那一旦没有彼此，代表什么意思？他的自信不见了，舍弃自信，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观察一切佛，佛遍满一切，那这个遍满一切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可以切掉的，佛跟佛那边是钱的，都没办法。所以佛法你看啊、哦，很多的数量，它只是它的数量用意，它讲的这种我们叫逻辑叫变称命题啊，全称命题，就是所有一切一切哈、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数量词啊，往往是要破数量的。你们注意啊，这种数量词往往就是要破数量的。当一切的意思就是没有数量可言。当佛遍满一切的时候，其实在某个意义就是佛不可得，佛不可得成就佛的圆满法身在一切处，知道吗？反而不是用那种自信见佛的心才知道佛遍满一切，我以普贤心愿力能知佛遍满一切，对。所以你看啊，连做这种观察的人也必须要有更具足的佛者之见啊。所以你用讲啊，十方，因为我不取一切有彼此对立相，所以总摄一切法，知道吧？十方四方就是无一切方，无一法有偏离掉。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一即一切？啊，我们现在帮助的一即一切的意思是什么？一怎么会一切？啊，怎么会有一跟一切会一块？一失其自信，一切法失其自信，所以才叫一切。所以一切就是一切无自信。若一有自信，一就是一。所以一切都有自信，一加一又一直下去，就不会有诸法，就不会设成为一法，不会一切即一。所以你看，一切代表很大，对不对？可是偏偏在佛法里面，一切刚好坏一切有。你看哦，一切刚好让一切法不得安不得利。那不是我们讲的一即一切，不是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以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空与一啊，法得成一切啊。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所以我以四方大道而持一切教法。因为本来从一开始的知见就建立的是总摄一切法，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总持门。所以叫总持门。那么讲一讲 ，QV Q 法故，知道吗？什么叫总持？所以很多道理开始一定是里外一致的摄受。所以你看啊、哦，我知道吗？是用以四方大道而摄持一切法门。所以今天在讲的这个法门，也态度上也是用这样的心态，以用这样的一个，你看啊、哦，必须相应于佛的知见， 才转观一切差别相，一切差别相才得以一一安立。就因为知道因果无自性，才知道因果生毫丝，这分这就丝毫哈不坏的。因为知道因果无自性，才知道因果生罗万象，这一切不坏的。这你以为我坏他，不是我还他利他，可是我的利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对他的实质的理解以后才叫做利，这个利是建立在空的立场上。所以如果妄立一切法，就会产生偏差，对。所以你看呢、一切道理都引用在这个地方，那最主要是要开阔你对佛法的理解。所以你看呢、今天假如我们次第的这样学，依着佛法这样，这里的正次第这样学，你到最后会落入一个对这个法门的损害，因为你认为佛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而已，不是啊。所以你看呢、即便我今天我就是已经跟大家透露过，即便我们在讲五戒十善，以当然某些根基人他没办法体会，那以我们的根基，即便在讲五戒十善，也是从缘起性空谈五戒十善。事实上虽然不是每个人能这样体会这样的知见，可是我就讲过，连佛在讲五戒十善，一定不是用自信的角度来看五戒十善，所以我们在理解这样的法，也都是用这样的中克巴大师在建立这样的法次第，阿底峡尊者在建立这个法次第，一定是建立在佛法的根本之见，才为他开演一切差别，就以这样的之见总摄一切法门，从一开头都不用特别去强调，就再去故意要去总摄一切法门，因为从一开始就是总摄在一切法门上，因为在他的知见认知上本来就不该分开的，因为有所分开就是对法有所固执的，是这样的、好，再来我们看，这是在显这个慧通活说一切经教互不相违之殊胜、这是讲第一个。那我们现在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显示一切经教皆为教授之殊胜。好，因为在强调这个经是总摄一切法，这个一切经教皆为教授之殊胜，或为佛说大部经文，是讲说法无修辞之要义。我们知道讲经律论，有讲经是在律是讲律，论是讲智慧，经是讲什么定。我们这样就经律论就把这样分了，不会跟这个看法一样吗？对，其实不是哦，经不是只有不讲修辞的，不是不讲修辞。他说或为佛说大部经文，是讲说法无修辞之要义，其有关修行之心要，须以余处别求教授。如是指者，能以无垢经论作身尽众障难，当知是极谤法业障。就是这样，就会生这个谤法业障，因为自己不清楚。所以在我这个怎么经常会这样一部经典一部经典所建立的所升起的背后，这个怪怪的哈，这经常就这样。我再换一次，这个又没电了。喂，好。 经典当然每一个经典的升起来会有它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因缘。可是这经典所蕴含的，就算是论好了，乃至这戒律好了，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经律论所含的以它为主相，可是它所涉及的持戒有持戒的自见，好，那这个戒在你安定持戒的时候，它感应的那种定的因缘，它成为定的资粮之一，所以戒学不会有离开定跟慧。那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你会认为说啊，这个经不圆满，这个不圆满光不是说修行的心要问题的、啊、如果你这个对这个经里面所产生的不圆满的思维，其实就有一丝的办法，因为以你所见认为它不究竟哪一方面，没错，在现前的经典里面各有它所升起的相不一样，可在具体在作为的时候啊，是因为你看不到它的联动的背后的因缘。像我们现在来讲阿弥陀经，那阿弥陀经有没有修持的要领？有啊，只是后来的人为了让你更清楚，针对经产生论加以更详细的解说，这是有帮助你。可是为什么那这些论师他从开始从哪里来？佛陀当初又不讲论，佛陀当初不讲论、啊、那这个论还不是他从经典里面体会来的？那我们今天来简单来讲阿底峡尊者的道具论，简简单单才几诵而已啊，那不就是经吗？我们也看不懂啊，那么简单的一个论，竟然衍生那么多论，这是因为有智慧者他能看到这个意思，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在这样的经典里面看到他隐含的背后的缘起相，所以他唯能这样的因缘应你的因缘开启这样的修行道理。这个问题是你能不能受用，不是经典的不足。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轻易啊在经典上起高低想啊，对，随便的在经典上起轻慢心，那这个其实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严重了。严重到哪里？现在很多人对大乘这两个的大乘佛说的都已经不收了，这无形中已经这种障碍已经很明显。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很多地方，我为什么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稍微静下来，其实也是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怎么样，我们有一副想要尤其啊，你看我认为在这一生当中啊，尽可能护持大乘的法，越是现在这种傍大乘的因缘越多，我们就更要积极的不做其他事，尽量弘大乘法。因为我们现在从学术的很多的理论这样讨论啊，已经把大乘都当作是后果、哦、当然像我们现在最常说的是弟子怀念、啊、产生出来的，不是大乘很多思维的推广衍生，的确是佛弟子怀念佛陀衍生出来的，可是真根本的大乘是佛说的。你如果一直认为大乘都是佛弟子后天的一直衍生出来，那你还信受大乘吗？你不信受。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我这现在目前这个谈的都是小问题了，他至少还相信经典是说，只是说这个经典道理不圆满，要另外再学，不过至少他还相信，现在连相信都不相信。现在有多少人修华严？有时候修华华，那懂得越多研究越多的人就越不修了，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很悲哀啊，是现在有谁修为止？那所以说很多我们现在讲 佛学院读出来的有多少人相信如来藏？那为什么还会相信？因为他以前上课也不是很专心，开玩笑，因为他只是上完课，他不是完全信受，因为他完全就是听完而已。如果你真的信受，其实你在诵这个经，你如果真的照现在这样普遍这样，你其实诵不下去的啦，其实很多人诵不下去的，所以没有力的，因为你在怀疑他是不是佛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这个经教有没有谈到修持方法了，是连受都不受而有啊。所以现在台湾不是普遍大家都往阿含去了，是阿含才是佛法，可是我不认为，我认为阿含是佛法，我认为其他也是佛法，而且我是真的相信我认识佛法，是。那我们看到一个法的升起，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它有切割的问题，所以你看啊，我们无形中升起对法的怀疑和诽谤，你看看你有没有？其实有很多都有了，很多都有了，所以这个无形中造的这个业，在未来要成就很多广大的菩萨观行，已经不容易了。有的人只是不敢承认而已，不敢面对那个怀疑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有没有大小乘之分？没有啊，其实没有，有了怎么会没有？大小乘之分是佛陀在教说上的善巧，的确有大小乘之分，虽无大小乘的实质体，在现前 教说当中有大小乘的善巧用，原说之教有大小之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敢讲？因为为了表示自己很客观，所以现在也不敢接受大乘。所以我现在走到哪里有没有大小？有啊，有啊，有小学大学都有啊。那我也知道刚才讲过没有那个必然性的大小乘，所以在我里面我不是冲突的，我不会这样讲这样冲突的。可是我也很清楚在佛法的教授当中有差别，所以很多人面前哎呀，这个是声闻乘，这菩萨乘，我就觉得大小嘛。我这样讲不是故意要贬小乘，可是我讲这句话最主要是彰显一开始有些人适合修菩萨乘，为什么你不他显菩萨功德，你会得一直退缩，退缩到不敢去承担。其实当你不敢去承担的时候，在某个意义其实你已经退失你的菩提心。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违反了菩萨戒，是不是啊？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是用大乘之名，其实坏大乘之实。我看到的是这么多的这些过程，所以我为什么在很多地方不断在强调？因为这个是谤法因缘的，这种谤法因缘所结的过失，其实现在不敢去承担，是不是？因为我现在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道场，他们现在所修的观行，完全是依声闻禅法，我不反对，可是我不晓得你今天怎么去会通。你如果能会通还好，你如果不能会通，你自己已经模糊掉了。你就在你的那个大悲殿里面修的是背离菩萨道的。我不是说声闻不行了，我们刚才已经一律讲过了。问题是当我们在谈声闻的时候，其实我要的是你在修声闻法的时候是不是用菩萨的菩提心修，或是说在你在修声闻法的时候，其实你对菩萨的修禅方法一切的修行六度该修的东西已经没兴趣。其实我看到的是这个过失，我看到的是这个过失。我并不在乎你修这个，我其实我不在乎，甚至我可以跟你讲啊。可是问题是当你在选择它的时候，我知道看到的是你背离另外一个菩萨法。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修忏，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讲说啊，现在忏法都强调现在取做法忏，那讲到取向忏、实向忏，有的人认为说那个不可能。我其实我知道取向忏、实向忏很难，可是你为什么会认为不可能？我要的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可能的想法？因为即使以我来观察，你已经对菩萨道已经信心退失了。其实我看到的很多， 就是说，即使在你内心当中，你无意间处处在升起谤华罪过，我看到的确是这样的情，我看到的确是这样啊。另外呢，这不能解脱，这不堪用啊，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是就是用这种心情吗？所以我为什么今天也特别讲说，即便是初学者，也一开始就应该建立这样的自见。因为啊，避免到最后没有心修正见，到最后自己这样一直修，功有限啊，过一直生啊，的确是如此。是，所以以自己微小的心量智慧，轻断经论的道理，真的是可悲啊。哦，盖于诸求解脱者，真实不虚之殊胜教授，实为诸大经论。好，然我等略会顿根，不堪直接依止经论，须依善知识口传，见字研学经文大义，乃易通达。故执诸经论不易修持，而固守浅显教授。这我以前也讲过了。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文章都写得比较，平白化嘛，哈、哦。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忧虑啦，哦，比如说我们印了很多，很多很浅浅的东西啊，看的哇，对啊，这个才是佛法，这才是佛法。哦，那时候我们不是很多，从别地方传回来台湾的，我就写成啊，很白化的。老实讲。我讲真的，我也看，我也欢喜，我到现在都还在看，我也觉得真的这里面有很纯很纯的修行的味道，我欢喜。但个人取其味啊，不要以为浅显就是法。假如很容易就让你就能听懂的话，那显然这个呀、啊，华鲁掺水也掺太多了，你知道吗？你想在一个面对一个我们向来安立对世间实质相的这种执着的人，突然能看到这个就放下执着，而且欢喜信受，有那么快？有可能，因为你数次修行根基，再过来就是你用你的凡夫之见解读它，因为它有太多现在顺着你的思维方式，所以它我就不是讲过善巧的处也最容易产生偏差的妄执。所以当我们现在在做不断的那种很浅显的解读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留意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还是你实在就随顺了他那一个，既然既顺文字，也顺你自己原本的那一份世间的执着的之间，他会讲吗？而固守浅显的教授，完了固守浅的，真的认为都不可能，把它倒过来，是，所以我只是提出一个要留意的地方，不要以为你最容易分辨的东西啊，就以为知见就如是，还是要多一点功夫去抉择，去印证。所以，当我们在用一种很浅显的开示。我觉得真的是在浅显开示当然容易啊，我们向往其实也算是很浅显的开示，可是当我们在谈更细腻的法的时候，直接就更深细的法要来谈了、啊、你在讲的人就有一种化解，有一种法轮难转的现象，转不动啊，因为你在看听的人已经好像把六根关起来了，你在讲好像很奇怪，让他拍掉了。后来我想说，我知道你们大概你们已经到程度到时，在下一步讲了，你们已经无法顺着我讲的做分别了，所以你们不容易感动了，所以我们也感觉得出来，所以大概就是顺着这样讲。可是佛法如果一直老是停在这里，你执着不懂得再向上提升的话，那就讲那种很通俗文化。我们现在不是都用通俗对啊，可是不能停在那里啊。所以你看啊，即使是因为你的根性的问题，你不能了解他的， 不了解这个经论的大真正意思，所以我才为你解说再解说。所以在品谈里面不是谈到很多佛陀本来认为不应该讨论的东西都拿出来讨论了。佛陀讲十四无忌不应该谈的，后面就一直开始谈，众生需要。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你现在我们有多少经典要读，你下辈子再来恐怕我们的墙壁都改为书架。为什么？我至少我要留个几本让下一辈子的人看啊。你要再生一本，你要再生一本，愈来愈多本，啊，到底是真啊假嘛？唔知，大家一直创嘛。那为什么创？因为我要再讲浅显一点啊。你们现在适合浅显嘛？那浅显再写一本，下面的再写浅显，所以就列论列列列列论，一直列列，所以光一个广论写到最后要有几十本列论了。所以你要读的时候，从列一直列上来，列到广，要多读好几本，好累啊。所以其实当越练越练的时候，就 越不是真智慧吧？难道我们不是就这样吗？本来是对治说的，要当究竟；反正随意乐的东西要当究竟，因为啥？你无法谈第一地系谈，对，是你没办法接受，不是法本身不记住。所以你看，人家佛陀只要讲几句话就解脱。当然，今嘛刚才能刚把光照点进去了。连我都还没解脱，连讲的都没解脱，听着怎么会解脱？说不定呢，因为你们视线来的，早就解脱有可能啊！我必须要一种恭敬心来看待你们。好，因为这样哈，我们把这个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段落了哈。那下次我们再继续，或者下去将会中断。我们可以留下个十分钟，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提。假如有问题的话，好，好，那我们先做个回向好了。钱和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